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84篇，今天我们来看见证的贵第一部分。出埃及记25章第10节说，要用皂荚木做一柜，根据第22节，这柜称为见证的柜。在出埃及记，见证是指律法说的，神把他借摩西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律法当作他的见证。一个人的照片就是他的见证。假设我从来没有见过某位弟兄，有人把那位弟兄的照片给我看，我就看见那位弟兄的见证了。那位弟兄的照片既描述了他，就是他的见证。我们由创世纪第一章晓得，在神创造的工作里，神完成了许多事。然而创世纪一章没有启示出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我们在从这一章里不晓得他是爱的神还是恨的神，是黑暗的神还是光明的神。我们不晓得他是圣洁的还是凡俗的，是公义的还是不义的。律法颁赐下来，使我们得着神的一张照片，一个描述，因而认识他的所事。为这缘故，神把律法当作他的见证。律法既是神的见证，所以他是基督的预表。基督是神活的图画，是神活的阐释和描述，所以基督乃是神真实的见证。基督怎样是神的见证，教会也照样是基督的见证。教会是基督的一幅图画，一张照片，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见证。我们已经看见约柜称为见证的柜或那见证的柜，用不用定冠词意思都是一样的。再者，帐幕称为见证的帐幕，因为见证是在约柜里，约柜又是在帐幕里。在这些论到出埃及记后16章的信息中，我们说到见证的柜或见证的帐幕的时候，应当了解见证一词是指律法说的。然而见证是说到律法是神的阐释，而不是让人来遵守的诫命。在论到出埃及记19章20章的信息中，我们所强调的事实与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观念正好相反，就是律法颁赐下来不是给我们遵守的，而是启示出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律法是神的见证，他的确是可爱的。罗马书7章12节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的，诫命也是圣的、义的和善的。罗马书7章14节保罗说，律法是属灵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属灵的，因为它是神的一幅图画。我们应当保爱律法，因为它是我们神的一张照片。神的见证律法是放在约柜里保存着，约柜好比一个保险柜，用来保存重要文件或私人的贵重物品。在见证的帐幕里有一个保险柜、保险箱，存放着律法，就是神的见证。因此见证的柜乃是神圣的保险柜，为着保存神的照片。现在我们来看帐幕中的头一项器具。见证的柜乃是帐幕中的头一项器具。帐幕有许许多多重要的器具，比如外院子的祭坛和洗濯盆，圣所里的陈设饼桌子、灯台和香坛，以及帐幕最内层至圣所里的约柜。这些器具的头一项是约柜，约柜既是头一项器具，它当然有首要的地位。我们由40章2节3节晓得它是在帐幕里，由40章20节21节晓得它是在至圣所里。要对帐幕及其器具有正确的领会，我们心里该有一个清楚的帐幕图形，包括外院子的祭坛、洗濯盆、圣所里的陈设饼桌子、灯台、香坛至圣所里的约柜。我们必须清楚晓得每一项器具在帐幕里的位置。 我们来看这些项目预表基督。约柜、香坛、陈设饼桌子、灯台都是基督的预表。基督有许多方面，这四项表明他不同的方面。约柜既是基督的预表，它就是预表基督是神见证的具体表现。基督是神的具体表现，约柜既是神见证的具体表现，它就是做神具体表现的基督的预表。神的一切琐事都具体表现在基督里面。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神格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用具体表现这一个词，就是根据这一节。因为神具体表现在基督里，所以神是由基督来描绘、阐释并说明的。基督乃是神的阐释、神的说明。基督既是神的见证，他就是见证的柜所预表的。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清楚地说，神格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借着见证的柜有一幅图画，一个预表，能符合这段名言。老师教导小孩读书的时候，常常拿出一些东西的图画，下面有文字说明。比如有一幅飞机的图画，下面有飞机这个词。在圣经里有图画也有名言。论到基督是神见证的具体表现，有哥罗西书二章九节的名言，也有出埃及记里面约柜的图画。神是在基督里，在基督之外我们无法遇见神。不但神在基督里，基督自己实际上就是神。约翰一章一节说，是化的基督与神同在，而且化就是神。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五节说，基督是永远可称颂的神。拿撒勒的木匠耶稣就是那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我们接触神、享受神唯一的路，就是借着基督，并且在基督里。约柜是基督的预表，指明神的属民能够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来接触神、享受神。因着犹太人没有在基督里接触神，他们就与神没有真实的接触，即使他们敬拜神，也定规没有享受到神。恐怕今天的犹太人连享受神的观念都没有，反之他们强调敬畏神、敬拜神、高举神、崇拜神。他们也许不懂我们怎么可以说接触神、享受神，但新约启示，神在基督里已经来到，我们可以接触他、接受他、享受他。基督既是见证的柜，他乃是为着我们来接触神并享受神的。我们来看见证之帐幕的中心。如果我们来看帐幕的图形，我们也许不懂怎么可能说见证的柜是见证之帐幕的中心，但圣经把一件东西最里面的部分当作中心。例如我们的心脏虽然不是位于身体的中央，但我们却认为它是在中心。照样的，至圣所在帐幕的最内层，它就是帐幕的中心，它是帐幕的焦点，并且表征神居所的中心。神住在帐幕里，但不是住在外院子或圣所里，而是住在至圣所里。至圣所里的约柜表征神的居所，就是教会的中心。约柜的盖儿相当于希伯来四章十六节里施恩的宝座，神乃是住在约柜的盖儿上，就是施恩座上，这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在旧约里这个地方是在见证的帐幕里，但在新约里这个地方乃是在教会里。今天教会就是神的帐幕，神的居所。约柜也表征神的家，教会的内容。约柜如何是神见证的具体表现，是帐幕的内容，照样做神具体表现的基督也是教会的内容。 许多基督徒争辩今天谁是教会。有些人会问说，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教会，我们不也是教会吗？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感觉是说，你们说你们是教会，但你们的内容是什么？你们有基督做神见证的具体表现吗？从里面来说，教会必须有基督实际的做内容，而不是徒有说法而已。从外面来说，教会必须是在正确的立场上，在合一的立场上，这个立场也就是地方的立场。在地方立场以外的任何立场都不是合一的立场。耶路撒冷的教会乃是建造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立场上，因此它是建造在合一的立场上。今天在基督徒当中，有些所谓的教会乃是建造在许多不同的立场上，就如在长老智慧受浸或某些教训的立场上，这些立场都是分门别类的，都是分裂的根本，他们不是独一而真实的合一立场。倘若我们要成为教会，就必须符合里外两面的必要条件。外面的条件是合一的立场，里面的条件是基督做内容，做神见证的具体表现。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教会，我们不但需要在名词上有基督，也必须在实际上有基督做神活见证的具体表现。有些基督徒的团体实际上是社团而不是教会，因为他们的内容乃是基督自己以外的东西。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由基督做生命和一切。教会的内容乃是基督做神见证的具体表现。现在我来看约柜的材料。出埃及记25章第10节说，要用皂荚木做一柜。约柜不是用金子做的，而是用皂荚木做的。皂荚木表征基督的人性，品质坚刚，标准崇高。基督的人性乃是他成为神见证的基本成分，基本素质。基督在他的人性里成为神见证的具体表现。皂荚木乃是基督人性的预表。基督实实在在是人，他有一位属人的母亲而生，有份于人的血肉，他有一个属人的名字耶稣，并且成为人生活在地上。他的人性乃是他成为神见证的基本素质。基督的人性品质坚刚，标准崇高。历史上没有一个人的人性品质坚刚，标准崇高比得过主耶稣的。有学问的中国人很欣赏孔夫子，不错，孔夫子的确有坚毅的品格，他的标准也相当高，但他和主耶稣是无法相比的。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我们看见基督人性的品质和标准。马太福音强调国度，约翰福音强调生命，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则强调主的人性及其品质和标准。这四本书记载一个人的生活，他的人性有坚刚的品质和崇高的标准。用来做约柜的皂荚木也表征基督的人性，是彰显神的基本素质。基督要成为神的见证，神的彰显，需要有坚刚的品质和崇高标准的人性。出埃及记25章第11节说，要里外包上荆巾，这个荆巾表征基督的神性。其他的金属会生锈或腐蚀，但金的本质不会改变，因此它表征永远不改变的神。基督只有一个身位，却有两种性情，就是属人的性情和神圣的性情。他是人也是神，当然他可以称为神人。今天有些人反对我们用神人这一个词来描述基督，有些人甚至反对到一个地步，指责我们在基督的身位上是异端。 这样指责我们的人对真理没有完全的认识，他们的神学是肤浅的、传统的、天然的、宗教的、不足的，甚至是迷信的，他们没有摸着神对基督启示的深处。有些圣经教师宣称，虽然基督在为人的生活里是神也是人，但他复活以后就不再是人了。他们确实相信基督现今不再是人了，他既是复活者，就不再有人的性情。弟兄会中有些杰出的教师为着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仍带着人性的真理而征战。斯提凡殉道时的经历证实主耶稣仍然是人。根据《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五节，斯提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然后他做见证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证明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仍然是人。主复活的那一天，把他的右手和被刺的肋旁给门徒看，这也证明他仍有属人的性情。我们必须从肤浅的神学转到圣经完全的启示上。照圣经来看，基督直到永远是神也是人，他是由皂荚木包上金金所做的约柜来预表的。皂荚木里外都包上金子，这表征神圣性情与属人性情的调和，就是神与人成为一。这也表征神圣的性情渗进属人的性情里，也留在属人的性情里，好借着属人的性情而得着彰显。如果只有约柜的外面包上金子，这只是表征联合而不是调和。调和乃是由皂荚木里外都包上金子所表征的，皂荚木在两层金子中间，这就是调和。在圣经里调和的另一个例子是利未记二章所描述的素祭。素祭的基本成分是细面和油，油与细面调和，也浇在细面上面，细面在油里面，油也在细面里。照样的，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上，我们是在神里面，神也是在我们里面。这个调和由细面调油的素祭所预表，也由皂荚木里外包金的见证之柜所预表。两种预表都不仅仅是指联合，更是指调和说的。今天有些人反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能与他调和这个教训，他们宣称教导信徒与神调和，就是教导说我们实际上把自己变成神了。无疑的，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就是由神而生的人，的的确确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一个孩子怎么会没有父亲的生命和性情呢？同样的原则，我们是神的真儿女，由神而生，在生命上、性情上，怎么会与他不一样呢？我再说，我们既为神的儿女，就的的确确有神的生命和性情。虽然我们有份于神的神性，但我们绝不会达到神格，也不可能被人当作神来敬拜。说我们会达到神格并被人当作神来敬拜乃是亵渎，但否认在基督里的真信徒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耶稣基督乃是神人，就是神与人的调和，他是真神又是真人。有些反对我们教导神人调和的人说，调和的结果产生第三种性情，不完全是属神的，也不完全是属人的，这是谬论，我们都要弃绝。约柜的皂荚木包上了金金，并没有产生出第三种性情来，照样的油与细面调和也没有产生出 第三种性情，不完全是油，也不完全是面的东西。基督只有一个身位，却有两种性情，就是神圣的性情与属人的性情。虽然神性与人性调和，但这里并没有第三种性情。我们的确没有教导人说基督不完全是神，也不完全是人，我们却根据圣经教导说他是神也是人，因此他乃是神人。现在我们来看约柜的尺寸。出埃及记25章第10节告诉我们约柜的尺寸，尺寸是长两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请注意，这些尺寸都是完整单位的一半，长两肘半是五肘的一半，宽与高一肘半是三肘的一半。五和三这两个数字乃是神建造的数字，挪亚所建造的方舟是神在圣经里的头一个建造。约柜的尺寸随着三和五这两个数字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出埃及记对帐幕尺寸的描述，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一再的提及五和三这两个数字。然而见证之柜的尺寸是一半，这标证约柜乃是一个见证的一半，暗示需要另一半来做完全的见证。例如半个西瓜，使我们知道需要另一半才能成为整个的西瓜。在婚姻生活中，我们有的时候说妻子是丈夫的另一半，因此丈夫和妻子一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单位。两肘半是五肘的一半，一肘半是三肘的一半。这件事实指明约柜乃是一个见证，一半暗示着另一半，这两半摆在一起就构成了见证。圣经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帐幕的尺寸是完整单位的一半在内，都是有意义有目的的。约柜四围镶上金牙边，十一节说四围镶上金牙边，约柜的边缘如同冠冕的花环状。钦定本甚至用冠冕这个词，是神见证具体表现的基督有一个边如同冠冕的花环。这个金边表征神圣性情的荣耀，基督乃是神的具体表现，借着显出神的荣耀来彰显他。神的荣耀在基督身上成为一个环一个边，在基督身上的边就是神的荣耀，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把神彰显出来。在这神圣性情的荣耀成为一个边，乃是表征神保守的能力和持定的力量。我们这些基督的活见证把它活出来的时候，就会有荣耀的边，别人会觉得我们有个奇妙而荣耀的东西。这个金边会保守我们，持定我们。然而我们若没有这样来活基督的话，就没有金边及其保守的能力和持定的能力。事实上保守我们持定我们的乃是我们天天活出来的基督。赞美主，金边对我们来说乃是保守的能力和持定的力量。